让我们在你的话上印着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
阿门。
也印着你的话，让我们在生命上成熟。
阿门。
也印着你的话，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阿门。
被一切教训之风飘来飘去。主啊，中了撒旦的诡计。让我们脱离了那个从世上来的败坏。
主啊，
借着你的话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话，向我们在借着弟兄们的说话，让我们都有个可听的耳朵。
Amen。是主啊，你今天的话就点活我们，
是吧？
开启我们的眼，
啊，
使我们看到你建造的意象。哦，主啊，因为这个建造乃是你心头的愿望。
Amen。哦，主耶稣，感谢赞美你。
Amen。
祝福弟兄姊妹的开口。
Amen。
开口就赞美你。
Amen。
给他智慧启示的灵。
Amen。
通过弟兄的口说出你的心意。
Amen。
让他建造造会建造你身体的目的。
Amen。
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Amen。Amen。 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周的题目啊，叫做神那极其特色之圣别建造的意象。在这篇的纲要啊，弟兄在分享的时候说，这篇的纲要啊，乃是啊破了记录的一个长的纲要，非常非常的长，你把这个纲要读完啊，都要读很长的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篇信息啊是非常的重要。
Amen。
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他只有一个心意。
Amen。
这个心意乃是神圣的建造。
Amen。
这个建造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Amen。
也是他的居所。特别从这次以西结结晶读经，我们是这次夏季训练，我们从第37章我们看到他对以色列人的恢复，就是对枯骨的恢复，成为极大的军队，还有两个墓葬。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恢复的路乃是借着申言，然后借着申言我们认识他是耶和华我是的神。认识耶和华我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祝福就是这位奇妙的我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些并不是终极的目标，因为神在这一些的目标在这些里面他要做一件事情，乃是建造他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居所。 Amen。 那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从以西结一章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从第二章到32章我们看到神对列国和以色列人的审判，第三我们就是从33到39章我们看到他对以色列子民的恢复，从40到48章直到末了就是一个奇妙的意象，就是神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一个身体。所以说昨天晚上我们受浸的得救了，我们欢喜快乐，但这不是目标，这目标这只是个开始。我们啊进到这个神国里面啊，我们乃是为了一个目的，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那神在我们身上有安息的地方，有居住的地方。
你
们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建造这个我们看一下从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呼召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一个叫做帐篷它是一个住的地方。到了摩西的时代，他呼召摩西出来，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帐幕，这个帐幕啊乃是神的居所。更是到了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看到那个帐幕啊扩大成为一个殿这个还是在美地里面扩张成为一个殿。这个殿啊，帐幕它是移动的，但是殿啊它是固定的，是扩大的，是坚实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也要这样子的往前。但是到了以西结末了，我们看到一个神圣的建造，这个建造啊乃是啊比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啊它尺寸是一样大，但是啊它比那个殿的那个细节啊多了很多。这说明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慢慢的一个经历，我们越经历主，我们越经历基督，我们越看见神的建造。你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刚才我讲的是旧约的例子，那我们看着新约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在下面一点点，对1章14节，对，这里讲到化成为肉体，自他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所以说这个化成为肉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自他帐幕在我们中间。这位主就像他是一个帐幕， 给神居住的一个帐幕，但是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个帐幕就扩大成为殿啊，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乃至做神团体的居所。但是这个还不是结局，结局乃是新耶路撒冷，乃是做神完整的终极完成的一个居所。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位化成为肉体扩啊，借着死而复活得着了我们，就是教会乃至做他的居所。但是有一天这个居所要变成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就是神在地上的终极完成。就是这幅图画跟在旧约的一个图画是个平行的图画，旧约的图画呢是一个预表，然后呢这里的帐幕乃是这个啊那幅图画的实际的应验。你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从以西结书四十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读一下，那我就交通几个点。你们，我们被掳到第二十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后第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那里。在神的意象中，他带我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极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的建筑。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样子像龙，手拿长绳和两路的尾子，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儿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都要认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是要使你看见。”把你看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你们好，那我们这里我就简单的交通几个点。这几个点呢，是我们要看见神圣建造的条件。第一，我们看见建造条件的人啊，我们看一下一节。好，好，他说啊，我们被掳的第25年，这个是以西结在啊。在这里所看见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以西结一章一到二节。好，我们也读一下好了。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加巴伦河边被掳的人中，那时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异象。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四月初五日。好，我们把民数第四章三节读一下。
从30岁到50岁，凡进来侍奉的，在会幕里做工的，全都计算。
Amen。那我们这里看一下，从以西结书一章一节，我们看一下第30年。这个30年啊，那是以西结的岁数。好，他30岁。那个这30年也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他看第一次看见神的异象，神荣耀的异象啊，这里没有看到建造的异象，那是在以西结书一章。我们在做，如果大家会做数学的话，到第40章，他是被掳去的第25年，25年跟第5年，我们有20年的差距，是不是？所以说他中间经过了20年，那是一个成熟的过程。特别在民数记4章3节说，祭司是从30岁到50岁，他看到第一个异象是神荣耀异象的时候是30岁，是我这样的年纪，刚刚30出头、啊、他看到神荣耀的异象，但是啊，他要看到那个建造的异象的时候啊，要过二十年，乃是啊50岁，50岁呢是祭司退休的日子，大家都知道退休的人一般都很成熟了啊，不可能退休的人还又嫩。所以说啊，这我们看到这，我们要看到这个建造的意象，我们需要在生命中成熟。
Amen。 Amen。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间是什么啊？再往上看，好像是一章一节对，是四十章一节。对，
正在年初。
但是啊，正在什么时候？
年初
啊，月之初十日。好，我们看一下年初是什么？大家每一年过年，这叫什么？过年啊，过年的意思是旧的已经过去，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说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啊，是年初，他已经看到异象的时候，把他旧的东西带过去到新的开始，这个是个年初的意思。 月之初始律，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的下面有一个经节，对，好，你要
告诉
以色列，只要重复说，
本月初始日，个人要站着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月之初始日，乃是逾越节。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新的开始，我们看见这个建造的开始，有个建造生活的开始，乃是开始与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没有基督的救赎，我们后面的路是没有路的。所以说，这些是基于本于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有个新的开始。那我们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神家的建造。Amen。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点在哪里？好像是四十章。好，对，二姐，对，好，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
在神的意象中，他带我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极高的山上，在山上的边边有仿佛一座城的建筑。
Amen。在哪里？
极高的山上。
首先在哪里？
以色列地。
还有在山上，还有在南边。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地位是在以色列地。是吧？立场乃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山上，还有一个角度需要在南边啊，它需要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以色列全地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看到神的意象，在世界中我们是看不了的，在被掳之地，这个以西结啊，他不过是看到神荣耀的意象，但是啊，他没有看到神建造的意象。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看到神建造的意象，我们需要在哪里？在基督里。把我安置在极高的山上，这个山是在耶路撒冷。对，需要一个立场。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也需要在召会里，也需要在升天里，也需要一个合适的角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点是地点是在以色列地。然后呢，立场乃是在耶路撒冷的极高的山，这个立场，所以说我们今天教会有教会的立场，所以说我们今天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建造的意象，因为神的目标乃是得着这个教会做他的居所，做他的建造，也是建造的本身。Amen。所以说这里还有一个以西结乃是在极高的山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山是什么意思。山会不会比这个平常地高？会不会高？这个山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并且升天的基督。所以说以西结在平原，他看到了什么？还记不记得？骸骨。在三十七章，他神把他带到平原，他是看到了骸骨。那个平原，他是也是在那个地，也是以色列地，但是那个平原满了骸骨。满了死亡，满了下沉。那我就在这边这个平原，我就多加几个点。好，所以说以西结他看到这个骸骨，他需要干嘛？他需要申言，需要对骸骨申言，也需要对风申言，就是对神祷告。好，如果以西结在那个地方，他不对骸骨申言，不对神祷告，他会成为什么？他也是会成为一堆骸骨。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地上，我们看见很多的，我们如果不再复活升天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凭我们的天然去侍奉，我们就在世界中，我们左边是死亡，右边是下沉。我们看弟兄姊妹的情形，其实我们都差不多，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需要申言，我们需要讲说神的话。就是召会不是一般枯骨聚会，召会乃是神家的建造，神的居所，神安息的地方。
Amen。
所以说这个安息的地方，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讲说神的话，我们需要对这些骸骨申言。所以说在平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骸骨啊，乃是被建造成为极大的军队。但是以西结在三十七章，他并没有看到这个建造的意象，他不过看到这个骸骨被点活而已，被看到啊，被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而已。 这个意象乃是在高山之上才可以看到。那我现在再把这个再扩展一点，好，我再扩展一点。你们，我写了一段，写了一点东西，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建造的意象，我们需要被带到高山，啊，带到基督复活的升天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在平原中，我们可能在我们不在升天复活的基督里，我们面对的不过是骇苦，有的时候叫我们的心不烂，耳边听的都是死亡的话，眼睛看到的都是消极的话。但是我们今天有个责任，我们需要对这些骇苦声音，当我们一声音的时候，这些死亡和消极的东西被神生命复活的话所吞灭。这吞灭的结果就把我们带到高山，带到这个立场上面，带到这个复活升天里，我们就看到神家的建造。而且这个看见了还有一个角度啊，特定的角度，所以说我们要寻求这个意象。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用耳听，用眼看，啊，并要放在心上，更要告诉神的百姓。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以西结书，他是对以西结讲的，但是这些话不仅仅是对以西结讲的，这些话更是对我们讲的，因为我们乃是今日的以西结。大家愿不愿意做今日的以西结？声音不够洪亮，愿不愿意？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要预备好为神说话，要预备好去看见神的意象。我们预备好之后啊，他就我们就往下读啊。所以说这个枯骨，我们需要越深研，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越长进。我们在生命中越长进，我们可能我们等下弟兄会交通到，我们进去的门啊越来越小，但是，啊，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啊，我们越进去啊，我们越受那个瑕疵，越受这个限制，对，限制。那这个限制的结果啊，被破碎，把我们带到林里，带到高山，把这个生命啊就慢慢的上升。所以说我们今天需要在生命中长大。所以说下午还要不要留下来一起追求圣经神的话？是吧？我们今天还是需要。为什么？因为要借着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被点活，我们里面才有啊那一份啊，我们才有东西可以讲，有神构成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啊，我们才有可能对他的话有经历。这种经历就把我们从平原中慢慢带到高山，慢慢带到复活升天的经历里。在这个经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家的建造。你们，那我们就看一下啊，再往下读，我们看一下，他带我到那里，看见有什么一个人，样子像什么？像头，手拿着麻绳和量度的苇子，站在门口。感谢主，化成为肉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人。他钉死的时候啊，他是以人的身份钉死。他复活的时候啊，他是带着人的身体复活。他回来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人。他回来占有我们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人。在宝座上面的一位啊，有一位人子，也是一位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神乃是成为人的神。
Amen。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人，样子像铜。我们看一下这个铜是什么意思。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我大家应该记得一个例子，因为以色列人他抱怨神啊，对神抱怨，对摩西抱怨，神就差遣了那个火蛇来咬这个以色列，咬那些悖逆的百姓。这个咬的，啊，有的就病了，有的就死了，啊，但是啊，以色列人啊向摩西求的时候啊，摩西啊就寻求神的意思，神啊要摩西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他说啊，你们要仰望这个蛇，你们就好了，你们就得着医治。弟兄姊妹，这个火蛇啊，就是个撒旦邪恶的性情啊。我们今天啊，在未得救之前啊，我们都是被火蛇给咬得很死的一般的。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啊，终极的路啊，乃是坟墓，乃是枯骨，乃是死亡。但是啊，今天神预备了一个救恩， 这个救恩是什么？同舍，这个就是基督的预表。基督他有人的样式，但他没有里面蛇的毒，也就是没有里面蛇的性情。所以说这只铜蛇乃是预表基督，他成为一个人，做我们的救赎。所以说我们要仰望他。昨天晚上我们有七位仰望了这位神，那你就得着了医治。这个医治仅仅是个开始，这个医治乃是把我们带回到他里面，成为他的居所。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铜乃是预表他是被神审判的那一位，是不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去管理一个公司，我们应该要从什么都会，就是从头做到做上去，我们才有资格去同情、去体恤那些底层的员工。今天神也是一样的，他可以审判人，他因为他被神审判过，他在十字架上他被神审判过。所以说这里的铜的意思还是被审判的一位，但是今天被审判的一位他手拿着麻绳和粘度的苇子。我们看见这个麻绳和粘度的苇子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粘？大家现在好像都不怎么粘东西的啊，都试探一个尺寸。但是以前啊，我知道我妈妈以前做裁缝的时候啊，他要做一件衣服，他要量，啊，你这个要量多少？量多少？量完之后一切，意思是你量多少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基督他受神试验过的基督，他今天有资格来量我们，来占有我们。但是占有的路，乃是借着他的对付，他的量度，他量多少，意思是说我们要在他里面被受多少的对付。我们过几篇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量的越深啊，我们里面生命的水啊就越多，就越深。我们里面不仅有生命的水在里面啊，但是啊，我们要被他量的时候啊，我们只被他量这么多，我们生命水就这么多。但是啊，我们还可能行走，但是我们一被他量到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自己走路，我们要顺着这个河流走啊。这是我们过两篇信息会交通到，今天就稍微提一下。那我们就看到40章4节，那人对我说，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人对我说：“人子啊，把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愿眼看，愿耳听，愿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是要使你看见，把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建造的意象。我们能不能美滋滋的在藏在自己里面，放在我们自己里面，也不分享出来，也不讲出来，这样子就不行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像40章4节，神对以西结说，你所看到的你要愿眼看，你要愿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使你看见，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今天的以色列家在哪里？就是召会。弟兄姊妹，前面的弟兄看见建造的意象，我们今天借着他们的看见，我们讲说他们的看见。这个看见啊，但是我们要愿眼看，这个眼睛啊，我们要敏锐。所以说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敏锐。愿耳听啊，我们更要专心的听。通常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没有耐心，也没有专心，我们需要专心的听神的话。但是啊，并要放在心上。什么东西在我心上啊？我所爱的，对吧？还有呢，被我吸收的东西。所以今天神的话，不仅我们有敏锐的眼看，专心的耳朵听，更要构成在我们的里面，构成在我们的心里。只有这样子的构成，我们才能把我们所看见、所经历的告诉以色列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告诉以色列家神家的建造。你们
感谢主，告诉以色列家，弟兄姊妹们都有家，对吧？
是。
居所是什么？居所就是家，对不对？
是。
你家有大门没？
地空。
有大门，对吧？你说神的家有没有大门呢？
有。
神的家一样有蛋。神的家在哪？神的家就是这个殿，就是属灵的殿。所以呢，我们感谢前面的弟兄，主安排他们呀，给我们启示出来了，旧约的这一切东西都是预表基督，而基督的身体呢又是召会。那咱们现在反过来看，就从基督往回看这些预表的时候，就可能就更清楚一些了。刚才弟兄说了这一篇信息啊，内容非常非常多，实在是太多了。我想，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嗨，不简单，不就是基督与召会吗？就是基督与召会，就是这么简单。可是用了这么多话来说，说明他这不简单。所以从这个殿包括这个院子，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都是基督的某一个方面，所有的这一切连在一起，这才是神的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主说咱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殿，而且要全方连接在一起，做一个团体的彰显，做一个团体的居所。今天因为这个经节特别特别多，我弟兄给我的负担这部分呢，就是涉及到40章的第4到第5到第14节，以及41章的1到24节，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数字，求主赦免，我还没有完全记住，所以我如果可能的话，弟兄姊妹咱们一起，咱们就像一个导游一样到神的家里转一圈，从大门口看到他里面，看看他每一个角落都有什么，看看到底这个是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先人子带着这个以西结来到了这个外院，对吧？带先到着这个建筑上，先看到的是什么？先看的是一堵墙，神家有个大院子，对吧？那咱家的院子是为了什么？保护，还有为了什么？是把我和外面的人分开。所以呢，进到院子里面的，这是属于神的，这是进到里面的，就是得神保护的。所以就像昨天这几位弟兄姊妹似的，已经进到神的家里了，蒙神保守了，已经与世界分别了，这就已经进了这个墙了。而这个墙很有特点，对吧？他说量的时候是什么？
六轴宽，六轴高，六轴见方。
我真是，确实我反正我没听说过这种墙的，谁家建一个墙四四方方的那么大个？他说呢，这个六啊，是预表什么？
第六日人被造。
所以建造神的家的这个墙是谁呀？是我们人，是蒙他呼召的人。那好了，接下来就说咱们再往里面走，从哪进神家的院？那就是门了，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你到新约里面，他不是说吗？说他就是羊圈的门，从这门里头进的才是羊的主人。那翻墙过的那是贼，对吧？所以呢，从这你就看见，我们要想靠近神，要想亲近神，从哪过？得从门里进去。这个门是谁？又是基督，因为在神眼里只有基督，我们是在他里面的。所以昨天的受浸是进入基督的身体，在神眼里看不见咱，只看见基督了。那我们进到神的家的人，那就是从基督里面过去，藏在他里面。这个门里面好像它还有数字，对不对？是前面有几个台阶，一共是7个，对吧？7个台阶，它比世界高。具体的这7个台阶什么意思？可以自己去查。后面到殿那还有8个台阶，还有10个台阶。刚才弟兄说了，说你每走一段，越亲近神的时候， 你越拔高，这个拔高是一种经历，是我们人性的那个拔高。而前头基督耶稣已经给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他的人性，他是在完完整整的人性里面把那个神性活出来的。我们是因为以前我们是不堪不配的那一位，结果后来得蒙他的救赎之后，一点点的经历他，人性一点一点的被拔高，然后神性一点点的彰显出来。所以直到最后，待会儿看那个房子的时候，你就是那一点了。然后过了门洞之后有什么？咱们好像家里没有看门的啊，只有个门铃或者有一个摄像头监控器似的。以前的这些大院子都有看门的，
卫房。
对，过了门口之后有几间小房子，其实有很多小区就是这样子，里面有个保安，对吧？我们的保安是谁？
基督。
我们的保安是基督，有他看守着我们，保守我们这一生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什么福乐平安这些，我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还不把这些东西加给你吗？
是，
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因为他在这帮我们看着门呢。外面世界上那些黑暗的东西进不来，你只要进了这个院了，感谢主，你已经有了这一切，你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然后再往前走，他说往两边看，对吧？
对，
有什么呢？有石头地，石头地上还有
石地，
铺石地上还有
五间房，
有房子，
对，
每个这边五间，那边五间，加起来一共是30间，好像。说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
做饭的，
是做饭用的。所以呀、啊，进了神的家之后啊，进了神的院子之后，就开始吃饭了，就开始享受基督的供应。因为这些供应，这饭当然是那些供物了，对吧？那些祭物啊，是在神家里的人是供人享受的。注意哦，一进来是享受基督，是让我们先吃，然后还才涉及到后面的事儿。所以到神的家里了，每天我们说我们能够借着吃主的话、喝主的话活着，甚至今天的饼和杯就是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是给我们来享受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纪念他。好，再往前走，咱们再往前走到了外院，外院子之后又进内院子，还得过门，对吧？这个门还是一样的，咱不多说了。进了门之后，这时候有什么？
十字架。
阿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就不光是那么简单的享受基督了，对吧？因为你越亲近神是在最里面，就像咱家里，你在卧室里，或者你在你的这个你休息室里面，你的外面的客厅那是接待客人的，神主人和外来的人是在客厅相会，所以神在里面的，你越接近的时候，哎，这时候你是不是我马上要见到主人了，你得有一些了结了，各位。那这个了结，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蒙召了，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这个奉献，不是说我今天开车的我不开车了，我去服侍去；那个我今天管公司我不管了，我去服侍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一切只有一个心，都是为着神的建造。把神的这个家建造起来，那这一切被圣别出来归神所有。所以我们是把自己献上，让神，让我们的这个心是归属于神的。那你说你进了人家主人家客厅了，你还不想着人家点事儿，你最起码得跟人打招呼吧，对吧？你心里还想着别的，你说话都说不上。然后再往里，
圣殿，
就看到圣殿了。圣殿先看到的是什么呀？
墙。
有的人说看到的墙，还有看到什么？房间。还有什么？有的人看见的是木头，对吧？全部是木头包的。为什么全部是木头包？咱们知道，从这个出埃及记这时候就讲说， 这个帐幕是有皂荚幕，是预表基督的人性。所以这个神的家，这个基督的身体，我在如果我们这个角度对了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性，是我们非常非常像基督一样完全的一个人性。反过来想想咱们自己，我们对不起，可能有人受伤害，我说这句话，我们的人性实在经常是够不上，包括我自己差得太远。所以呢，这就还是又到了这个祭坛这，必须得把我们经过这祭坛的火来焚烧，把那些俗的、不义的、不公的全部烧掉，剩下的那一点儿，我也不知道剩下多大一点儿，那才是符合神所要的东西，那才是能够圣别归神的，才符合神的爱光圣义要求的东西。所以呢，这个祭坛又是审判的祭坛，又是把我们这个人性能够拔高的一个祭坛。过了这个祭坛，又是香坛。香坛，我得说什么？
木头做的，也是木头，
也是木头做的。同样的，又是人性的东西。所以呀、啊，从这个神的家、神的殿这一切上来看，你放胆想象一下，就是一堆人堆在那儿，对吧？这是我们新约启示出来的，我们全房连接建成属灵的殿，建成神的家、神的居所，这也是神的心意。我不能说遗憾了，在旧约时代，神没有把他这个意象启示出来，没有把这个经纶启示给以西结他们，他只看到了这个殿的意象。当然，这是他那个时代神的旨意安排的。到现在，我们是蒙福的这一代，我们看到了这个意象。那我们今天还犹豫什么呢？把我们献上，建造神家，建造神的居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使命，这就是神呼召咱们的一个目的。也许这就是神圣命定之路的一部分。我就交通这么多，感谢主任。
下面弟兄姊妹就分享。
感谢主，这个我把地上的交通啊，做一个总结啊，这个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啊。我就在网看到这个，在这个网上看到弟兄他们这个在六会所，在这个花莲弟兄他们做一个表，哎呀，你这一看这个表啊，就一目了然。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我们刚读过了这个经节，这个就是在，我们再读一遍好了，以西结，四十章一节开始，我被俘
25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第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那里，在神的意象中，他带我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极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的建筑，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样子像铜，手拿麻绳和梁柱的苇子，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是要使你看见，凡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没感觉这四节经节很重要啊。第一个就把他这个历史背景，这什么时候？刚刚因为交通很多了，对不对？祭司他这个以西结，他是25岁被掳的，对不对？所以他到了30岁，看到刚才讲的三个意象。一个就是神的荣耀的意象，然后这个被这个对世界的审判的意象，然后这个生命恢复的意象，这三个意象都是为着最后一个第4个意象的看见，说这个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个看见呢， 也开始这个意象是在旧书在逾越节开始的啊。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你看见了，你听见了，还要放在心上，还要告诉大家。那今天就是说，我们都听了，我们也看了，也放在心上，今天告诉大家啊，希望这个能提醒大家。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是背景上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晓得这个南国犹大国，这样好了，我们从这个以色列历史看，以色列有三个王，是不是？第一个王是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第三个王所罗门。这三个王每年每个王做了40年，一共120年历史。到了所罗门以后，所罗门他太享福了，有1000个这个肥祭，哎呀，外国的偶像过来，所以神就惩罚他，把以色列国就分了，分了什么？南国是在犹大跟这个便雅悯两个支派，所以犹大是国度，北国一共十个支派，以色列国，所以这个以色列地是整个以色列，所以到了这个这个南国呢，这个北国是在主前722年亡于苏里亚。是吧？到144年以后，南国还不景气，还要被巴比伦亡。他亡了3次，第一次是在主前606，啊，第二次是在主前，我也看一下，感谢主，第二次是在597年，啊，最后一次是586年，整个的南国就亡了，就灭亡了。那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谁啊？但以理，是这兄弟。第二次被掳就是以西结，啊，以西结在592年被掳了。所以你看这个，他被掳以后呢，这个他被掳5年以后，他在这河边呢看到异象，对不对？看到前面这三个异象，然后呢，再过了这个几年呢，你看他是606，他是但以理，597是以西结，他在这个异象的时候是在592年看到前三个异象，到了这个586年，犹大国就亡了。亡了以后，你看亡了以后又经过建造的异象是在597，到这个回归，告诉他536，606，536多少年？70年。这耶利米预言在这个耶利米书25章10到11节预言，以色列王国70年要回归，你看正好70年，所以神的话告诉你一点也不差，对不对？你算算，606到这个536，70年，所以啊，这时候就回归了。当回归也经过了70年，以色列我们又在讲历史，所以这段历史你要弄清楚很好，所以这个很好记，所以这个南国已经被3次被掳。啊，第一次但以理，第二次以西结，所以第一次掳的时候都是精英，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都是贵族啊。到第二次被掳以西结就比较多一点，都是些知识分子啊，这最后回的话都是一些工人的，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啊，他很智慧啊，他要精英，先把你这大用这个官的这个皇宫的人都拿走，然后最后把你。在，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文化的兴落还最重要，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这个也是我在历史学一个啊，这是整个的背景，你看这个前后的背景啊，以西结在什么地位，然后但以理这个时候，所以你读读这个耶利米都经过这些过程，从但以理被掳到回归，可是他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他掳到了这。读到埃及去了，这是在埃及，所以该这个是背景，看一看。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没？哎，这个就讲到旧造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刚才就讲过了，对不对？在旧约的建造是一开始什么？不对，再换一个，再下一个，这不和这个，再这一个啊，开始的是吗？你看这个在旧约时代，你看我们别什么发钱、法律时代、恩典时代，然后国度时代，对不对？这是一样。那这个旧约时代开始亚伯拉罕，对不对？帐篷，就帐篷。然后呢，到了摩西，这个灵恩出来以后，再做帐幕、会幕啊。然后呢，所罗门到迦南美地建立圣殿，圣殿完以后呢，这个圣殿的话再讲还有两方面，一个就回归。这个巴比伦，这个所罗门回归之后开始建立一个这个圣殿，那叫然后呢，大希律王他建的殿很大啊，然后呢，这个今天要以西结看的是吗？就是我也讲了以西结，就是这个以西结圣殿，是在旧约以西结圣殿就是在千年国时候啊，那个人的地方，属人的地，属人的国， 我记得前天国不是有两个吗？在上面是父的国，是属灵的，就是你我的旧的，地上就是人的国，以色列人做祭司，叫做这个在地上的国民，那就是这就是以西结看见的意象，旧约的见到的意象，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上面呢，就这样新约时代。新约时代，感谢主，你看到我们是恩典时代，主耶稣他的身体就是帐幕，
明白
对不对？到教会，他死了以后复活以后，成了教会的扩大，就是我们召会，啊，到是这个新天新地叫复的国新耶路撒冷，你看没有？到那个就是属天的部分，属天的国的实际，然后基督我得胜者做王，这是一部分，你看很清楚，旧约是为了建造，新约主耶稣来了也是为了建造，所以这个到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这么最后是。那这是整幅一幅图画，你看到旧约它是一个图画，新约是个实际，那今天我们都在这实际，那些主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啊。我们再刚才回到前第一个，回到前面一个，回到对，这就是啊，这圣，所以这个搞清楚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经启示有三个建造，三个圣殿。啊，第一个圣殿就当然没问题，所罗门在这个主前的966年到599年，花了7年的时间建造这个所罗门这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呢，也就是856年被巴比伦王国了，亡了。亡了以后呢，到了这个所罗门回归的时候，就我刚讲516年以后，巴罗建的那个很小。啊，以后呢，到了大希律王，你记得大希律王是以东的，是那个扫罗的后代。有这个雅各不有两个儿子吗？一个是这个雅对，一个扫罗，一个是这个什么？
以扫
跟这个雅各，他双胞胎嘛。对他的后代就是大学中，他是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建筑就他这个殿建的很大，但是呢，不承认。耶稣在地上说。他来说要毁灭，连一个砖头都不留动，所以在之后，在主前70年，这个罗马帝是这个提多把他毁了，就主耶稣毁这个殿，毁这个殿毁的就是这个大希律王。那这到了这个以西结时候，在千年国之前，就是以西结建了个殿，在大灾难的时候，他这个底基督要出来，还要敬拜神，要干就敬拜他们这些这个撒旦魔鬼啊，所以他这个殿的这个以西结干的，这是地上的一个意象。等这个殿完以后，就千年国就来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他这个一共说在圣经就讲了三个殿，对不对？我们很多看的话都是这个大希律王那个殿。后来主耶稣的时候，在门徒28章这个马太福音上讲说啊，你这个怎么样？说这个连一个砖头都不会留的，对，都不留。感谢主，这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刚才弟兄讲的，回到从40章以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些建筑呢，有三大方面，一个是院子，一个墙，然后内殿，然后就内院子，然后圣殿。圣城，我们看一看，大家看一下，给大家过一下。如果大家愿意去学，它有表，很清楚。你回到那个网络看看，他们在这个台北教会或者是华莱教会，他做了很多这个样像。我们看下面一个，啊，这个就是讲刚外院子墙，看没红的，就是墙。那这个墙呢，刚才弟兄讲了66，然后就表示人者。他还进那个门呢，还有一个台阶，表示你看没有，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主耶稣是正直、完全、完整的人，所以这个是这里有七是完全的，对不对？所以有七层再进到门啊，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它这个一个表很清楚，你可以画的很清楚，这个外院，然后内院，然后圣殿这三部分，就是这个一进门的，你再往下一看，啊，它这个讲的很清楚，门它都有外这个外院子也有三个门，东门、南门，你看没有？到了里面也有三个门，唯一的不一样就是里面的院子这个北门不太一样，它里面有个圣屋，看到没有？有个圣屋跟这个圣徒他们这个祭司用的屋子，这个东西看到没有？它这两走就是看，不是两走一走这个大家回去看一看，我也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主要是外院、内院跟圣殿三部分。这个一些说真的，从这个第6点到10点了，都是像这些这个平面图，我们看下面一个。 啊，就讲到这个进门以后，你看没有，门廊门堂一直到这底下，所以还有三个卫房，你看没有，三三中间分开，表示主耶三一神为我们列开。这是有什么意义，你回去看他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看第几节第几节，这个书上他都上面都有标志的，下一看啊，这整个图如果你看的话，这整个图就把这个都标志，你看四章几节几节，刚刚看那个碑门，碑门你跟他讲什么，喜什么喜生之柱，对不对，四十章三十八节，四十章三十九都讲这个，就这个碑门呢跟那几个门不一样，起多这几个门都是一样建造。再下一看看，这叫那个这个门洞，这平面图门洞就是门了，门里面有走廊啊，有卫房啊，还有柱子，还有什么这个设备，都是预表基督，都是基督门。这祭坛也是基督，它这个祭坛很重要，就是说每个人到内殿以后，每个经过圣殿，就他这个说从门进去啊，不回走路的，从这个门进来，从那门出去。这个门进来从那门就不能不走回路的，都是直线的，明白？啊，这讲到里面的卫房了，看到没有？卫房四个角，还有房子可以宰杀祭司，这都是外邦人用的，都是普通不是祭司的，一般人在这个外院的这个这几个房间，这个吃啊住啊，这个餐厅的，那这才是门这一个，这讲得很清楚，这看还有没有？这圣所，这里面圣所，这圣所一个就圣所怎么讲的，你看没？越来越，你看前面是十，然后到六，这个到了圣所只有六了，这个门，所以越来越深，但是呢越来越高，它一共28层，到圣殿要从第一个是六，然后是八，然后是十，一共25层才到圣殿，到这个，所以到圣殿的话，这个越来越小，但是呢圣殿的侧门呢越来越高，就是你享受基督啊。他说柱子没有大小，这个柱子好像没有限制一样，这个阿们啊，这些棕树，这门里面都有棕树，有基罗波，这个棕树呢表示一种这个得胜啊，得胜，基罗波呢它只有人跟狮子脸，它没有这个别人，普通狮子不会四个脸，它只有两个脸，人的脸表示人，狮子脸国王在战胜神啊，这个讲了很多，这个就是到最后了。你看圣殿它的门呢，你看上面越底下遮越来越看三层，都是三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历进入啊，越来越丰富，但是呢越往前越小，接近邪所只有六，可能门它都有门，都有门了，每个门十六越来越少，这感觉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过教会生活，是越进入基督，你的享受越丰富，供应越多，但是呢你限制也要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中这本书啊，因为这个很丰富，大家好好去看一看，如果今天它有图表啊，你可以慢慢把你一些对照，这样你就不会浪费时间，你有更享受，你享受啊，当然看一遍可能你要看好几遍慢慢才可以进入，所以赶紧我给他贴个银子啊，来赶紧
弟兄姊妹分享吧。
姐妹，感谢主，享受弟兄今天的交通，享受今天弟兄们的交通。我们享受这个孔弟兄，我们应该学他做一个属灵的导游，
对，
把这更多这个罪人啊带进神这个极有特色之属灵圣别的建造，这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信徒的这个责任。那刚才讲了这个平面图讲了很多的这个方面，基本上啊，它这个切面呢，它有基本上就有4层，一层一层的高，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啊，不应该只停留在现有的状况，应该不断的往前升高啊。你讲的这个墙啊，讲点这个经历，我刚到这个美国来的时候住这个 house， 我住的实在不习惯，因为呢 house 都没有墙。感觉上没有安全感。我在台湾的房子啊，不是有水泥墙就是有砖墙，不是有砖墙就是有泥巴。看你，所以呢，这个墙啊，它就是一个圣别，它是一个保护，它也是一个分别啊。分别就是把这个罪人跟这个神的事情这个分开啊。所以呢，需要有这个墙，而这个墙啊，它是方方正正的，你很少看到所有的建筑物啊。 有四四方方，六种，
六种，
六种见方，
六种是
六种见方，
六种是很深的，很深的，可能比当时二次大战这个马奇诺防线那个碉堡还要深呢、啊。而且它这个走啊，跟一般的走，都这个注解很享受。这个走，我们这个叫一走，这里到这里，但是它这个走呢是大走，或者说一走再加上一掌。你说换句话说，神的这个建造是跟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神的建造，所以它是六个大走。啊、哦，所以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是神的智慧的这个设计，所以呢，一面有这个分别，一面有保护，就墙。那这个门呢，就是入口，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满足这个神的这个要求，特别是十诫的要求。所以这个只有这位基督啊，他能够满足我们，我们借着基督就能够进到这个神面前。啊、哦，所以这个是墙跟门。那最后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祭坛。你看它这个，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切面图啊，它有四层，有外面的街道，然后再进了七个台阶，就是外院子。
外院子。
再进了八个台阶，就是内院。
对。
再进了十个台阶，就是圣殿。
圣殿，对。
啊。所以呢，你要进到圣殿呢，不管是你从北门进来，从东门进来，从南门进来，你都要经过祭坛。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会神的建造，你是没有捷径的。你从哪一个门进来，你都要经过祭坛。所以属灵的东西，你不要想要有捷径，你绕过祭坛是想进圣所，没有这回事。所以呢，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行政的中心，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经历，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才能够有会神这极有特色之圣别的建造。